朋友，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弟兄姊妹，你要知道，在旧约里面，如果你没有新约的话，你去读大而可畏的日子，的确是一个大而可畏的日子。为什么？因为那是神审判的日子，有一天这个世界要被神审判，所以以色列人已经预备好，知道说有一天叫大而可畏的日子，他们对这个日子一直期待。因为为什么？当他们当神审判的时候，也是以色列人蒙解救的日子啊，信的人蒙解救的日子。但是彼得在这里所说的话，他们并没有想到是这样一种情况，圣灵降临的日子啊。约翰书里面必须把圣灵降临跟主的大日放在一起啊。可是如果你不留心读的话，你不会明白他讲什么。等到这个事情发生以后，彼得不过是解释说，在圣经里面，在旧约里面，约珥书所预言的就是这回事情啊。但是呢，他只引用一半，因为还有一半没有实现啊。跟你讲的月亮要红好像毛一样啊，长毛啊，月亮的特别现象，他们今天叫做 Red Moon 啊，这些事情呢会出现的。可是当时彼得所说的就是今天的日子是神差遣圣灵降临的日子，而且主要一句话，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所以彼得的话也很有福音性，他说你们看见圣灵来了，这是神的话已经应验了，所以到那个时候，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今天我们常常把这句话呢拿来鼓励刚刚信主的人，因为说当圣灵工作一开始的时候呢，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那这句我说了，彼得并不是因为熟读圣经而有这篇信息，反而是因为可能就是被圣灵感动，被圣灵充满。当然彼得认识圣灵，为什么？因为耶稣已经在约翰福音里面告诉他们说，他对他们吹气说，你们受圣灵。我相信使徒们是受了圣灵，他们有两次的经验，这次受了圣灵之后，使圣灵降临，他们能够明白什么是圣灵工作。我们自己也是这样经验，因为有一次我也是在一个圣灵充满的一个场合中间，他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可是我以往有一些圣灵的经历，就能够立刻说这是圣灵的工作，你们不要怕。所以这里彼得一定是有一些先期的知识和经历和印象，知道说这圣灵降临的。所以弟兄姊妹，这里讲到为什么讲求告主名就必得救呢？底下彼得的话啊，从21节开始转过去讲什么呢？讲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然后复活啊。耶稣基督他说什么呢？他说以色列人呢，请听我的话，神借着拿撒勒人耶稣在你们中间施行异能奇事神迹，将它证明出来，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这批人还在啊，在耶路撒冷人都在啊，他既按着神的定旨先见被交与人，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你看彼得讲这话呢，一点没有血气，一点没有责备，就说你们因为不明白做了这样事情。这里讲到耶路撒冷过去50天所发生的事情啊，可能他们记忆犹新啊。然后说什么呢？神却将死的痛苦解释了，叫他复活，因为他原不能被死拘禁。他是神的儿子，他是生命的主宰，他不能被死亡拘禁，所以他复活了。大卫指着他说，我看见主常在我眼前，他在我右边，叫我不至于摇动，所以我心里欢喜，我的灵快乐，并且我的肉身要安然安居在指望中，因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你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必叫我因见你的面得得满足的快乐。我又隐藏很长，读了很长一段经文，这是彼得当时引用的，引用诗篇16篇。我再说，彼得不是把经文组织起来的，他要解释一件事情，打上圣经的根据，忽然一下他就明白了，当初在诗篇第16篇，大卫讲的话，就是指着看见耶稣基督复活来讲的。这么多人读过诗篇16篇啊，现在我也讲解诗篇的注释。那么多人，以往古往今来，这么多人，我说这个话的彼得2000年以前做的事情了。 他们读的圣经读了多少，可是只有彼得第一个提出来一件事情，就是说圣灵降临是证明耶稣复活，而大卫早就看见了。这里他说什么呢？因为这里大卫的话有些隐晦的，他说因你必不将我的灵魂别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所以他就问了弟兄们呢，先祖大卫的事我可以明明对你们说，他死了也葬埋了，并且他的坟墓直到如今还在我们这里。他死了葬埋了，直到如今他的坟墓还在我们这里。你们两位姊妹去以色列有没有看见大卫的坟墓啊？有没有看见的？还在吧？大卫坟墓没有人觉，没有人感觉吧，对不对？他说这坟墓还在，所以这个我们的姊妹证明彼得讲话是对的啊，坟墓还在。但是大卫在说，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什么意思啊？所以他问了，大卫既是先知，又晓得神曾向他启示啊，第三十节，要从他的后裔中立一位坐在他的宝座上，就预先看明这事，讲论基督复活，说他的灵魂不撇在阴间，他的肉身也不见朽坏。弟兄姊妹们，这个话是怎么说的？彼得就是说，这个话大卫不是讲自己，大卫不是说你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不是指大卫我，是指着那位基督来说的。他预先看明这件事情，见证讲论基督耶稣复活啊，他说大卫的墓还在这里。那这段经文诗篇第十六篇多少以色列人读读过，而且很多人会背的啊，叫做大卫的经诗啊，这个最好的这个 miscan 啊，最好的诗，对，很多人会背的，大家都熟悉这篇诗篇。那彼得就说了，他不是为自己做见证，是为基督耶稣做见证，不撇在阴间，这耶稣谁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这句话是很有意思，在使徒行传里面经常出现这件事情，我们都为这件事情做见证。什么事啊？耶稣基督复活的事。他既被神的右手高举，又从父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弟兄姊妹，我说什么呢？圣灵为什么降临？是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完成了救恩，已经复活了，所以圣灵浇灌下来。如果耶稣基督没有复活，圣灵还是圣灵，旧约里面的圣灵是以色列人可望不可得的，他们希望圣灵来做个人的工作，但是圣灵降下来在所有人身上，听到的人身上，这件事情他们不能想象的。大卫并没有升到天上，而三四节，但自己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做你的脚凳。弟兄姊妹们，这是诗篇110篇的话，诗篇110篇是新约里面引用最多的一处经文，诗篇的经文引用很多次。这里就主对我主说，你是我的仇敌做你的脚凳。所以彼得讲得很清楚了，大卫怎么会讲这个话呢？因为他是在预言的灵里面，在圣灵里面先看见耶稣基督复活而讲的这件事情。所以弟兄姊妹，这跟当时彼得听见耶稣的话说什么，说天上地下所有权柄都要给你们，他说你们在地上所捆绑在天上也要捆绑。彼得就是说，大卫也看见这件事情，等你是我的仇敌啊，等你是我的仇敌啊，等我是你的仇敌做你的脚凳。所以彼得在这话就转过来，以色列全家当确实就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基督，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弟兄姊妹们，因着五旬节降临，彼得传的这篇信息，这篇信息里面所有的立论都是有圣经根据的，这也是使徒的典范。因为我们看见他们听见使徒教训，使徒们的责任就是把旧约里面把神的话语，包括耶稣基督自己所传的信息，变成他们能够理解面对事实所发生的事情。因为彼得的信息里面三件重要的事情，我再重复一下。刚才我们讲彼得这篇信息，第一个，他在解释什么是大而可畏的日子，就是圣灵降临的日子。第二，圣灵的降临见证耶稣基督复活了。第三，因为耶稣基督复活，神的灵已经降下来了，所应许的圣灵已经宣告的圣灵已经降下来了。弟兄姊妹们，彼得把他们前面等候的日子，刚才我说他们在耶路撒冷等候圣灵降临，今天圣灵降临一下子，彼得就通了，他知道圣灵是因为神的应许，他知道圣灵是因为耶稣基督复活，他知道圣灵是应验旧约里面神所要做的事情。 像这样忽然一下开启，忽然一下开通，这是圣灵的工作，不是我们聪明的头脑能想得出来的，不是彼得他仔细读了50遍60遍 圣经一下子明白了，不是，是先有了光再明白神的话语。很多时候我们也是这样的，平常读圣经的好像懵懵懂懂的，一下子圣灵来了开启了。所以今天我们讲的圣灵不一定是像当时以色列人明白一下圣灵降在身上，他们说起别国话，他们来称赞神为大，而是里面的开启，这是两个不同的功用，不同的工作。这正是约翰福音14章里面耶稣对于门徒们所有最后的教导，对于使徒们的教导。你看这篇信息冲击力很大的影响，他们起先这些外面来的人呢，是看见圣灵降临，这些人发疯了，怎么回事？天上大响声没有听过，怎么样大响声？是不是雷轰闪电呢？轰一声呢？不晓得，我们很难理解当时怎么大响声，而且一下就认你这个屋子，声音从这个屋子里出来的，他们赶快跑来看怎么回事，看见一堆人好像发疯一样，他们在那看东看西看，也不知道所以然。听见他们讲的话，哎，称赞神伟大，哎，我怎么听懂他用个别的相谈呢？因为以色列犹太人被分散以后，各到各的国家，多少代以后，这是已经经过好几百年了，500多年了，都已经话都不会讲自己犹太话的很多了，很多都是讲外国话的。可是这些犹太人在这里听见，不是光使徒们的，他们120人的祷告说，个人用自己的相谈，就是对的，你从哪里来，那从哪里来，反正你从哪里来，这有话你听得懂。那这些话说的人自己懂不懂不要紧，听的人都听懂了，称赞神伟大。彼得解释这篇信息以后，你看他所发生的力量，自己怎么说的？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为什么扎心？为什么扎心？很多的原因，第一个，他们中间不乏有些人对耶稣没有什么信心的人，而且当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没有人可以起来说话，他们知道自己错了，他们知道钉十字架把生命主钉在十字架上面，本身他们看见这件事情呢，成就的事情，他们觉得彼得的话扎心，因为打中他们的要害，知道说他们否认耶稣基督是一件错误的事情。他们扎心之后呢，就问彼得说，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你知道一个人真正有悔改的意思的时候，他有行动的。一个人当你心里真正受到责备的时候，他会要求一种弥补的过程。他们可能不知道，也许他们会以为彼得要告诉他们，你们去献一只羊，去献一只牛。这个赎罪祭，旧约里面有赎罪祭嘛，当你做错事情的时候就要赎罪嘛，按照律法要赎罪的嘛。是不是？他们可能等过彼得说这话，你去告诉祭司，求祭司为你洁净。没有，彼得的话完全不是旧约的传统了。这里你要注意到，彼得立刻已经脱离了旧约传统。他说什么？他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弟兄姊妹们，彼得有没有听过悔改的信息？有的，可能他听过第一个悔改的信息是从施洗约翰来的。什么叫悔改？悔改就是放下从前的事情，改变从前的路，一二三，开始往回转，回头走。从前是向着黑暗的，现在向着光明；从前是拒绝不听耶稣基督的话的，现在侧耳而听。这个叫做真正的悔改，心态的改变，方向的改变，人生道路开始转换了。所以彼得没有叫他们去献祭，没有叫他们献上牛羊，没有叫他们去祷告，没有叫他们去认罪，没有，只要悔改就好。你们要悔改，因为彼得知道当初约翰来传的福音，天国近了，你要悔改。耶稣出来呼召门徒的也是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现在彼得的信息，你们要悔改，一样的，因为神的国已经来到了，你们个人要悔改。然后呢，这件事情是从前从来没有人告诉我们的，从来没有人有这样一句话说，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彼得说，你们不仅要悔改，谁能赦免你的罪呢？你要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这个把施洗约翰的工作，把耶稣的工作，使徒的工作都连在受洗这件事情上面。因为受洗是一个凭证，耶稣基督在大使命里面告诉使徒们说，你们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这个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他们施洗，叫他们归在，奉我的名施洗，叫他们归在父子圣灵的名下。 然后凡我所教训你们的，就到凡我所教导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必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弟兄姊妹们，在这个大使命的宣告里面，耶稣基督讲到要受洗，他们明白这个事情意义，因为受洗不仅讲到我们悔改从前的错误啊，悔改之后就是受洗行动。这个受洗的行动证明表明说他全心认识耶稣基督是谁，因为他奉耶稣的名受洗了，然后归在父子圣灵的名下。以色列人本来是归给神的，以色列人生下来的目的，他们生下来就是应当归给神的，不仅是祭司归给神，整个以色列民族是归给神的。但他们一再的犯罪，一再的悖逆，连神所差遣的弥赛亚也没有接受。所以这件事情的背后，当他们认罪，他们扎心的时候，悔改的时候，整个事情改变了。他们开始不再在旧约的传统里面，而认识真正神的羔羊是干什么的了。彼得没有叫他们去献祭，彼得没有叫他们去做那些旧约里面祭司所做的事情，因为真正能够赦免罪的只有耶稣基督。他说什么？叫你们的罪得赦，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罪怎么得的赦免？这里是很关键，一个基督教跟其他的宗教都不一样的。犹太教告诉你要借着牛羊的血，而其他的宗教里面是靠自己的行为，没有赦罪记忆。你过去的事情放下了，所以佛教里说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你改变现在就好了，从今天你不管了。神不是这样马虎的，赦罪有一位为你的罪担当了刑罚的，就是耶稣基督，他为你我钉在十字架上面，就是为这个道理。我们众人的罪都归在他的身上，当他为我们钉十字架的时候，他把我们的罪背到他的身上，然后抛在极远之处。啊，民数记里面就说有一个羊叫做阿撒谢勒，他要把我们的罪，他要把以色列人众人的罪带到无人之地，带到无人之地，在那里出去了。啊，所以诗篇上面天离地有多远啊，天离地有多高啊，东离西有多远，你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有多远？怎么可能的？因为耶稣基督把他背到无人之地，把他销毁了。所以他们说奉，所以彼得告诉他们说，你们要奉耶稣的名啊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只有一位能赦罪的。记得耶稣在地上的时候讲过这个话啊，耶稣基督见到一个人，他有病，然后医治说不要再犯罪，又对人说。去把你的罪得的赦免了。他们说有谁有权柄赦人？除了神没有人是可以有权柄赦人的罪，是吧？除了神没有人可以赦人的罪，因为耶稣基督是神的羔羊，他为我们成全了救恩，他就是神的儿子，他从死里复活，证明神已经赦免我们的罪。其他的宗教告诉各位，没有赦罪论，没有救恩论，都是自力救助的，没有赦罪的羔羊。犹太教有外面预表的祭物，有，但是不认识耶稣是真正神的羔羊。其他的宗教包括回教没有设置，没有救恩论的，佛教更没有救恩论，这是独一的地方。基督教和特别的就是耶稣基督在他的身上建立的救恩论。然后说呢，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记得哈，他们羡慕这些人得到的圣灵，他们羡慕这120人得到的圣灵。所以当彼得说他们扎心的时候，他们问彼得说我们当怎么样行，彼得说你们要悔改，奉耶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然后就必领受所应许的圣灵。因为这个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的，被一切从远方来的人，彼得很清楚，照顾的所有人，你们从远方来的人都可以得的圣灵，就是我们主神所招来的。你看教会怎么来的，是召集来的，神呼召他们。上次我们说过了 Ecclesia 这个字本身就是招出来的一批人，所以彼得在这里说你们是主所招来的人，叫你们得的圣灵，好成为教会啊。底下说彼得还用许多的话劝勉做见证，劝勉他们说你们当救自己脱离这弯曲的世代。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又添了3000人。你注意到这里啊，彼得的劝勉要悔改要受洗，罪得赦免受了圣灵，他们就顺服，这边呢他们就受洗，门徒就增添了3000人。 很有意思啊，圣经里没有说他们就加入了教会，教会这个字没有出现的，有意思吧？教会这个字没有出现，没有说加入教会，教会不是加入的，教会你加不进去的，啊，不是和面团的，加加水，加加面，加进去，不是的，不是这样子的，是教会是神所招来的人，不需要加入教会，但是呢，他们就已经在教会里面了。当你悔改信主的时候，你已经在这个大圣而公的教会里面，在这耶稣基督所说的，因着认识耶稣基督是谁，因着认识他是基督是神的儿子，你已经在教会里面了，不管你加入什么其他教会啊。有一些教会，有一次有个姊妹跟我问一问题，她说我们的牧师很奇怪，她说你们是受洗加入某某某某地方的某某会了，这个话是错的，你不能因为受洗会叫他加入你的教会，因为根本你没有你的教会，是耶稣基督教会。你怎么能说这是啊？这是在厄曼的某教会啊，在那菲克斯某教会啊，在萨尔托加的什么地方教会，在什么 Sacramento 没有这样子的 ，Florida 教会不是的，只有一个教会。你受洗就在教会里面了，因为这是神所招来的，你招出来了，蒙召了，就在教会里面。他们呢开始过属灵的生活。我常常讲这些经文四十二节，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薄饼祈祷，这里讲到最基本的平常的属灵的生活，他们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听见神的话语。为什么？因为使徒们在当时一个重要的角色，就是把所授予耶稣基督的因着圣灵的工作感动他们，他们讲给神的儿女听。最早的时候他们没有新约，只有使徒的教训，他们有旧约，但是旧约经过使徒们解释，尤其是尤其像彼得，尤其像保罗，我们知道他们解释圣经，解释旧约的圣经，而这些成为神儿女的需要的教训。他们开始过一个基本的属灵生活，好像彼得先生，我他上次讲过了，他告诉我们说，你们是被选的，被怎么是圣是蒙召的什么是君尊的国度啊，被这个一下子。谢谢，看一下彼得前书二章第二章啊，一着急就讲不出来了。他说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将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这些就是使徒们的教训，把旧约的话解释给他们听。旧约里面这些话出现在出埃及记的，但是现在彼得把它一下转过来，变成对于基督徒讲的话，他们就开始明白旧约里面这些话原来其实是对着我们讲的，不是对着旧的时代讲，是对着新时代讲。他们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然后呢彼此交接，这个交接就是接纳，彼此接纳啊，真正的彼此接纳，你跟我中间能够彼此接纳。今天人跟人中间最大的问题，其余不能接纳，开始接纳了，底下就有戏唱。如果你不接纳，什么事都不会发生，只会造成仇恨，只会造成分隔。然后他们一起擘饼，为什么？擘饼是主耶稣最后给的命令，你们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啊。还有就是祈祷。所以这里讲的，我这些不仔细讲这些经文的，我们已经讲了很多次了。最早使徒们带领之下，门徒们这些人开始了属灵的生活。底下一段经文呢，我一再觉得说他真是有力量。底下说的什么呢？教会的影响力。而且你知道，这不是当天的影响力，这不是五旬节那天所发生的影响力，而是长期累积的影响力。为什么？你读下去就知道了。你读下去就知道了。第一个，众人都惧怕。众人都惧怕。使徒又行了很多许多奇事神奇，信的人都在一处，房屋公用，并且卖了田产家业，到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的在店里且在家里擘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为什么惧怕？这里我们要头一问，为什么叫众人都惧怕？这个众人是谁呀？当然可能是当时看见五旬节的人，但是很可能不止这些人，因为五旬节一天都过去了，他们都回去了，可能聚在一起慢慢的都会散去了。但这些留下来的人，他们说的众人是什么？除了有信主的人，可能有这些还没有信主的犹太人在旁边看着。为什么惧怕？这个惧怕两个字呢，也许我们翻译成别的经文就更好，翻译成化作的敬畏， 因为惧怕这个字，英文可以，英文的惧怕这个字，中文可以翻作惧怕，也可以翻作敬畏。Fear, holy fear, 一种神圣的惧怕。为什么惧怕？敬畏神啊。中国人中文里面也有畏这个字，敬嘛，畏嘛就敬啊，因为他是神，当然我们应当敬畏他，而不是真正惧怕。那可能惧怕什么呢？惧怕这些有权势吗？而是因为他们的生命，他们的影响，叫他们产生敬畏的心，别人看的也一样的敬畏神。那而且这里说使徒行了许多奇神迹，这里这个路加一句话带过去了，以后你看第三章就描述了他们所有的神迹。所以我说这里的事情不是一天发生的事情，而是早期耶路撒冷教会对当地人的影响，属灵的震撼力、影响力。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公用。弟兄姊妹们，这是一个交通，彼此 sharing, 大家分享的实力。今天我们是好东西要与人分享。以前我在远东做节目的时候，那我们的 slogan 就是好东西要与人分享。什么最好？你听见福音最好，要与人分享。所以这就是他们的情形，他们自己所有的跟别人分享，甚至没有人说这个是自己的东西，凡物公用啊。当然这是好的一面啊，因为表达我们的爱心。可是以后事实上你看，凡物公用这件事情的早期教会没有多久就停下来不做了。所以我说耶路撒冷教会是个 prototype, 是一个原型的教会，很多事情行得通继续做，有些行不通的自然没有了，房屋公用事情慢慢就消除了。但是当时起来的时候有很多的好处，所以圣灵路加特别记载这件事情。可能在路加的时候已经没有房屋公用了，可是他知道当时教会刚开始的时候，神儿女的爱表达出来了，神儿女的怜悯关怀有一分给穷人，这也不是完全新的，这个是旧约也有的啊。在旧约的时候复兴的历史，比如说他们恢复圣殿的时候，他们从耶路从各地归回耶路撒冷重新建造圣殿的时候，他们过这个祝棚节的时候，就有余的给不足的，这个原则很重要。凡物公用不一定有了，可是有余的给不足的，叫每个人没有缺乏的。而这个也是其实旧约的时候早就开始例子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那些不能够自己家贫不能够准备逾越节羔羊的，别人替他准备，请他来一起复习的，很多很多这样的事情。所以凡物公用是一个爱心的具体表现，也是一种他们彼此接纳彼此交通的表现啊。那然后呢，他们说天天同心合意横切的在店里家里拨饼用饭。这不仅说到他们中间的合一 unity,他们同心合意，而且他们整个的心思意念改变了。他们为什么同心合意的在店里在家里拨饼用饭祷告呢？因为他们的眼光变了，因为认识耶稣基督是谁，他们相信，他们的生命目标改变了，他们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他们需要过一个以耶稣为中心的生活。你知道犹太人是有这样的想法的，为什么当初他们最早出埃及的时候，你看整个方阵的排列，十二支派就是围着会幕的，那个会幕是什么？是神同在的表示。那个会幕里面有约柜，约柜是神与他们立约的地方，说话的地方，祭司们能够进去。所以很早开始犹太人就有一个以神为中心的整个的民族的观念。现在耶稣基督来了，他们知道耶稣是神，是神的儿子，所以他们整个的生活目的、眼光、工作，所有的财务都改变了，所有主权都改变了，以耶稣基督为中心。今天我们基督徒好多时候我们已经信了主，可是我们还是以自己为中心，所以我们问题就在这里了。所以我说早期的时候，你如果认识什么是教会，教会就不会有问题了，就是因为对教会不够认识。所以从使徒行传呢，我们看原型的教会里面，耶路撒冷至少在初期时候有这样的好的表现。以后当然你知道第五章开始有问题了，因为人的私心进来了，借着一些外面金钱的事情呢，人里面的罪恶也找到一个出路了。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横切的在店里在家里拨饼在一起。他们当时拨饼呢，吃饭在一起的，吃饭的时候就先拨饼，拨饼完了拨饼一起吃饭，从用着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啊！你不要以为只有中国人喜欢在一起吃饭，犹太人也要吃饭的，而且一起吃饭是凡物公用，大家分享的其乐融融啊，这个是很好的事情。 这个是合一的实质啊。当然有些把田产家业卖了啊，卖了田产家业是吧，卖了田产家业呢分给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按着个人的需要啊，这是一个大同社会啊，没有人说财务是自己的，都是个人的需要照着分配。当然这个问题后来出了问题，分配不均出了问题。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福音能力啊，就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啊。很多人因为这些属灵的影响力，他们改变，他们也都来信主，变成了教会的成员。那弟兄姊妹们，我说的是不是一个完美的教会？耶路撒冷是个也完美的教会。如果留置在第二章，这很完美了。可是我们知道，事实上不是这样。路加记载耶路撒冷教会这个原型的教会，他把 what works 什么好的地方先写下来，以后你就看见一个问题一个问题他讲出来，看见神怎么样借着使徒们的手对付这些问题，解决这些问题，使这个原型的车子可以上路。我刚说 Tesla 一开始有了 prototype 之后，好了，上路了，上路才知道有问题，不上路不知道问题。你理想中间的耶稣基督口中所说的教会，其实耶稣已经预言了，告诉我们说弟兄姊妹彼此得罪，会在教会中间啊有人得罪你，会有这些事情，那就要怎么办啊？趁他在第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误来，然后怎样怎样怎样，你就已经看见教会不是完全的。可是耶路撒冷教会很多时候我们读的时候把它理想化，以为这永远是这样的教会，不是的，不是的。就是我刚才对引言里面讲到prototype 出来的时候受到考验受到挑战，然后不断的改变，不断的适应，不断的往前走，它并非完全，并非理想，可是值得我们注意。因为这里讲了很多属灵的原则，教会刚开始的影响力是真的。弟兄姊妹，我们可以怎么说，当教会出现的时候，彼得的信息告诉我们说赦罪的救恩已经完成了。有首诗歌赞美他，赞美他什么？工作已经完成。Praise the Lord, praise the Lord, 对不对？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教会出现的时候，证明耶稣基督工作已经完成了。哎，也许我们可以唱这首诗歌。Praise the Lord, 赞美主，赞美主，因为救恩已经完成。神的家的门，恩门已经打开了。怎么知道神的耶稣基督工作已经完成？因为圣灵降临。圣灵已经降临，而且他降临之后已经普遍的，他不再回到天上，不需要再回到天上，他今天神的灵在四处工作，所有有人的地方，所有只要有人需要，圣灵知道，他的恩典就临到那里。教会的时代已经开始了，一直到现在都是教会的时代，恩典的时代，教会的时代也就是恩典的时代，教会是恩典的门户，而且福音呢要传遍万方，并且耶稣基督还要再来。这是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既然你在教会聚会，每一次你在教会聚会，这些事情耶路撒冷教会所表明的 prototype 那个功能就已经显明出来了。所以我们还是要读耶路撒冷教会，研究它的原型，知道说 it works， 它是这样运作的，是这样工作的，救恩已经完成，福音已经传开，万民要归向耶稣基督，教会已经开始了，而且有一天他要再来。所以这就是当时第一个教会给我们所看见的震撼力。而现在千千万万的教会都没有离开 Tesla 的原型，教会总是要这样子的，正面事情总是要做的，没有这些样，没有这些表现，那就不能成为教会，也不会有教会力量啊。虽然叫做教会也没有力量，所以我们要当心，不是说我们没有问题，而是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原初原型的教会，是我们都在其中啊。虽然我们不在耶路撒冷教会，每一个教会都有这些特质，都应当叫人在这里受到属灵的影响力啊，回转归向耶稣，叫得救的人天天加增。我们也盼望我们在一起同心合一祷告，真正彼此相爱的时候，神的家教会在这里显明它的功能。我希望我今天日子传讲啊教会的信息的时候，弟兄姊妹可以为了福音祷告。不是说我们要天天传福音啊讲什么，可是当他们来到一起，看见众人在一起聚集敬拜神，像五旬节这样被圣灵充满，个人用自己相谈讲说神的大作为，称赞神伟大，他们就受吸引，他们真的会来看的。 但是我们需要为神的国度好好的祷告，为教会好好的祷告。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生命得到造就，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